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Hello， 欢迎来到我的奇想生活，和我一起练习好好过生活。我是朱佳琪，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具体来说，应该不是分享这本书，我想分享这本书里头的一个方法。那这也是我最近正在执行的。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它是史丹佛大学最夯的生涯规划课。这本书当时出来的时候也很红啊，因为呢，它里头其实提了蛮多非常具体的方式，让你可以跟着它一步一步的去设计你自己的人生。那为什么要用生命设计师的这个名词来说？其实它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开始设计生命之前呢，我们要先让自己的头脑转成设计师的头脑。那什么样叫设计师的头脑呢？其实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就像比如说设计师们他们在设计一个东西或设计一个空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就是他不会去接受说，诶，我突然间有第一个灵感我就马上就决定就是这个，而是他会去多方面的去尝试，多方面的去思考。所以我们的人生虽然我相信有些人的这个说法是，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呢应该已经有了一套剧本，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我要再扩充一下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应该不只有一套剧本而已。就像其实最近也有很多的电影啊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平行时空嘛，就实际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自己，这个很多的自己它可能就在不同的时空当中，不同的维度当中，因此它彼此之间其实是可以相互帮忙相互协调的。那同时你去思考说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只有一个选择。如果我们用平行时空的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你同时可以其实有很多的不同发展啊，只是你决定要哪一个而已。好，所以我接下来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现在在执行的它里头所提到的奥德赛计划练习。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奥德赛哈，因为呢，这个是荷马史诗里头的一个作品。那书中的作者就是认为说，我们的生命啊，其实呢，就像是在这个奥德赛作品里头所提到的一个人物，叫做奥德修斯，他的一个长征之旅，一路怀抱着希望跟目标，踏上未来的冒险旅程。所以荷马他在讲述奥德赛的时候，就是把人生隐喻成冒险。因此呢，这个奥德赛计划就是我们人生应该就是要冒险呐，不要只是走在一个你能够想象的未来里头。你有没有发现，通常我们在思考接下来一步要怎么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根基在我们过往的经验，或者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教育，或者是原生家庭给你的一个框架当中。那当然我们如果在做生涯规划的时候，我们也会讲了，当然过去所奠基下的一切，我们不能就全然把它抛开，那一定会是我们往上走的一个垫脚石吗，或者是说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你死守着这个基础，你也很有可能就没有去办法去开展另外一个可能性。好，因此呢，这个奥德赛计划练习是这样子的，就是呢，要为你接下来的五年的人生呢，去想三个不同版本的计划。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兴奋？感觉很像是那个线上游戏，有没有？就是有三个门，你打开以后会有不同的人生呢。然后这是你自己可以设计的哦。好，那他有告诉你说，你可以往哪一方面去思考？人生第一个版本， 你呢可以就你目前所做的事情，就是跟你心中所想的事情有些关系，可能就是你目前的比如说人生的延伸啊，工作的延伸啊，或者是诶，其实在你的脑海里头已经想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你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点子。这个人生的第一个版本就是你目前已经拥有的方向跟点子。好，那这个部分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那第二个版本呢，就是如果事情生变，或者是你所处的环境有了一些变化，那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它很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啊，或者是你觉得，诶，以这个趋势来看，你原本在做的事情，它可能需要做一些转变。第二个版本的人生，你就要去想想，如果你现在所做的这份工作被 AI 取代了，或者是诶，可能突然间环境有什么样的改变，例如你说像前面两年的这个疫情，那你又想要做些什么呢？再来第三个版本的人生更刺激咯。他说啊，这个版本的人生就是你要去想，如果钱不是问题，面子不是问题，那你会做些什么事？我知道很多人包括了我，我们可能有些事情啊，你想做而没有去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讲说，哎呀，都是因为钱的问题嘛，我总是要先填饱肚子啊，为五斗米折腰啊，是不是？那至于那些什么环游世界那些啊，可能要等到钱够了再说，也不晓得一辈子有没有那个钱。好，如果钱曾经是你的借口，或者是你觉得好像还是要顾及一些比如说面子啦，自尊啊，或者是这个社经地位啊，而你做了现在的工作，那么也许我们就问问看，如果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时候，你又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三个方向呢，是帮助大家去思考的三个方向。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这么做了哈，但是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比较能够突破你原来拥有的一些框架。因为我们总是会想说，诶，接下来我要做些什么，或者是对于年轻朋友来说会觉得出了社会我要做些什么，那你可能就会想啊，我现在念的是什么，所以我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会有一些卡住。那所以我们试着用这个方式去突破这个框架。好，那更具体的来说呢，这不能只是一个梦想而已啊。我们比较不像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梦想版，他就是会去要你去想说这五年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我们要让它更具体化，所以呢甚至于要去找一些视觉影像把它贴出来，然后一块板子在你面前就告诉你说五年之后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但是呢这个奥德赛计划呢，它并不是说你就是说因为你还没有做好选择嘛，好，我们只是说三种人生的可能性，所以呢你要写出一些东西，写出一些内容。第一个就是一个视觉图示的时间轴，也就是说你要先写出在这个版本的人生里头，在这五年内你想要做哪些事情，好，来成就这样子一个人生方向。然后呢这件事情它在每一年的发展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随便说好了，现在有很多人的梦想是网红，对吧，或者是说要经营这个自媒体。好，那如果这个是你的某一个人生版本，你可能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开始经营自媒体，假设是部落格的话我要开始每周写2到3篇文章，慢慢的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让我增加多少粉丝，然后呢到第三年的时候它可能开始有一些大概多少钱的业配，诶，到了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可能有机会呢去接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或甚至于有机会呢在这个领域的自媒体里头又更上一层楼。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当你写下了一个你要做的事情之后，你去思考接下来的五年会发生哪些事。再来就是你要为每一个计划都取一个名字。那当然在英文版本上他们是这样子建议的啦，就是说用6个英文字 去定义这个人声版本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主轴。那中文版本呢是没有这样一个限制，不过呢最好还是简短简洁一点，这样子才不会太复杂。再来就是你要写下那个计划要问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要你鸡蛋里挑骨头哦，不是要你提问说这可以吗，你确定要吗，不是这样的题目，而是你可以去做一些好奇性的提问，然后呢去找到一些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当你列出你要经营自媒体，好，无论是文字的部落格、声音的 podcast 或者是这个影像的 YouTube 的话，你可能都要去思考，我到底一个礼拜我要 po 几篇文章，我要发几部影片，那以我现在的时间我能不能做到，或者是说再更积极的一点问法，就是以我现在的时间我该如何的安排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在针对这个人生版本提问的时候啊，是要非常的有开放性的，好，然后呢是比较正向的比较积极的，而不是那种质疑的提问。那我想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朋友应该也都了解到啊，其实自媒体呢它是有一些规则的，不是说你今天想到发文再发文，想要 po 影片再 po 影片，这样子你根本没有办法累积你的观众或者是累积你的读者，因此这个部分呢都是要去学习的。那也许你可以在提问的部分写出，诶，关于这件事情我该学习哪些的课程，或者是我要再增加哪些的技能。好，接下来呢就是他给你一个仪表板，仪表板包括了资源、喜欢程度、自信程度跟一致性。那所谓的仪表板就是你可以去想象那个车子，有没有，所以它是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啊。那其实在这本书里头它常常会用仪表板的这个视觉形象出现，就是让你很清楚的知道说，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做这件事情，我的现有的资源有百分之多少，喜欢的程度又有多高，那对我自己来讲我有自信做到的程度是多少，还有就是跟我现在所做的事情的一致性有多高。好，那这个呢就是你每一个人生版本它都应该要具备这些内容。那说到我最近自己的练习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这本书啊它是在大学里头去告诉年轻人说，当你在做生涯规划的时候你可以去做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你的人生。但对我来讲那是另外一种运用了，比如说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常讲生涯规划的时候好像都是在跟年轻人说，对吧？但是难道中老年人不能做人生规划吗？当然要啊，我们说人生规划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所以它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头它都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行动方案、不同的策略，就是如同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资源也会不一样啊，对不对？更尤其是当我们人生走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行动方针，更会是去依照着我们过往的经验或者是过往的资源去做一些方向的决定。但是说实在的，你这样一想好像你的人生版本就好像只有这么一种了耶。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啊，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尤其我又离开了一个从事了将近20年的工作，对我来讲那个变动是非常大的，因此我就会特别的想要去设计出另外一款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在这本书里头告诉大家的奥德赛计划，它后面还要去做一些原型的设计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也先不谈，我先谈我自己怎么运用这个奥德赛的计划。你知道当我开始去思考我的三种版本的人生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惊喜的发现，就是我发现到说其实我是可以同时执行的。应该是说 可能我的企图心也没有很大吧，所以当我写到那个第三版本的人生的时候，他说如果钱不是问题怎么样怎么样，诶，我就列了一些我想做的事情。诶，我突然发现这些事情老实说好像也不用真的到要多富有我才能够做到吧。你知道我第三版本的人生就是我想去学一个我没有学过的语言，然后也许我想要有机会每一两年就有机会到一个我不熟悉的环境去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就真正生活在那里而不是单纯的旅游。然后呢我想学游泳，诶，我居然把学游泳这件事情放在第三版本的人生，我怎么回事啊？我真的很怕水，然后游泳这件事情我断断续续也学了很久，我就一直没有你知道那种决心说我要去学游泳。但我居然会把它放在说什么哎，如果没有面子问题啊，没有钱的问题啊，我去做的。所以你看嘛，其实我发现啊，三个版本的人生我写下来，我突然间觉得其实我就可以在这个时刻慢慢的去实践它。当然这本书里头有提到，当你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想我要去用奥德赛计划计划我一辈子的人生，不用，你只要计划这个五年就可以了。那因为人就像我刚刚说的，人生不同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过了这五年我们再重新的去做下一个阶段的计划。好，那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三个人生版本我觉得我是可以让它同时存在的，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平行宇宙的概念，我们有多重的身份，我们有多重的分身。我今天可以比如说我需要赚钱的时候，我就用我过往的经验，然后那当然就是我最容易获得财富的一条线嘛，对不对？毕竟我有我的经验，我有我的专业。那第二人生的部分呢，我就要去思考，诶，如果这个环境变了，或者是我这样子一个工作，比如说我现在做 podcast 它会一直持续吗？其实谁都不敢说。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变动太大了，谁都不敢说五年之后这件事情还存不存在，而甚至于你说脸书还存不存在，我们都没有把握呢，是吗？又再加上这一两年的疫情状况，你更知道很多事情是说变就变的。所以诶，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人生的备案。再来，我的第三人生版本实在是太容易实现了，我觉得我要现在就开始。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用在计划我的人生下半场，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工具。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用了这个奥德赛计划呢，当我写出这三个版本的时候，我仔细一想，哎，其实我是可以同时发展的。但如果你的三个版本的计划呢落差比较大一点，就是说它真的是属于不同面向的，甚至于呢完全不同领域的，很跳痛的，那你可能就要面临一个所谓的选择。因为毕竟我们有说嘛，就是它是有阶段性的，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接下来五年。所以有一些人的这个第三版本或者第二版本的人生差距比较大的时候，你就不太可能说诶，我就在这五年挤在这五年我一定要去完成，也不用那么急啦。其实我觉得人生它就是一个不断不断在选择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书里头我觉得有一个章节也还蛮重要的，就是他来讲选择这件事情。因为呢生命设计哦，它其实呢就是会有一个你必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设计师他想了很多的灵感，想了很多的点子，但是总是要慢慢的去挑选出对于生产出这个产品有用的有效的点子啊。有一些那种天马行空的也不代表无效哦，但是你可能要实际的去验证啊，这就是他有提到的，就是你要帮你的每一个你所做的这个设计的目标呢，去不断不断的提问的过程当中去思考 这件事情它到底适不适合放进去这个版本里头。好，那他就有提到，就是当你在设计你的人生的时候呢，大概会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搜集创造，就像我们刚才在思考的，对吧？我们先创造了三种人生版本，然后呢，你要开始做筛选了。这个筛选我相信并没有这么样的容易，因为我们总是想要做的事情比我们能做的事情多太多了。就拿每天的代办事项来说好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有习惯了在每天早上写一份那个代办清单，你会发现自己好贪心哦，一列大概都就我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我常常一列就列出了5个以上的代办清单，然后永远都很懊悔，哎呀怎么又没做完这样。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做的事情太多，那如果我们可以去思考，好，就这5年我列的目标会不会列太多呢？那这些东西它能不能用一个最省力的方式，所谓是省力的方式，就是我们如果在你做一件事情，这样子说好了，假设你要经营自媒体，你会觉得说，诶，好像我声音也要有，文字也要有，影像也要有，对吧？那如果你这三个平台你都想做不一样主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很累？因为你又要拍片，你又要录音，然后你又要写文字。但是如果你抓紧了这个中心思想，你把你自己给定位清楚的时候，这三个东西，这三个不同平台的内容其实是可以一致的。虽然我们常常讲不同的平台，你跨平台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你不能够直接拿来用，但是只要你的主轴是一样的时候，其实你要去跨平台的展现，它就会比较省时省力。所以当你在做思考的时候，就会用这些东西去做一些筛选，然后你就会做了选择。接下来这个步骤很重要哦。选择之后，有些人他可能就会很苦恼了。为什么？因为放掉的那些他还是很想要啊。所以他就告诉你，最后的这个步骤叫做放下。不要那么的执着哦，这些你在这5年做不到的事情，其实也不代表你未来不能做啊。而且当你先做好这5年该做的事情之后，也许你后面想做的事情它就更是水到渠成了。好，所以我觉得在做选择的这件事情上啊，我们都常讲，当你选择越多的时候，你反而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你什么都想要，或者是什么都放不掉。比如说我中午我问你说，你想要吃披萨还是吃鸡肉饭啊，通常呢我们都会回答什么？随便，对不对？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去开一家餐馆的话，我们就叫随便好了，这样就会很多人来。然后呢这个问你的人就说，哦好啦，那不然我们吃披萨好了。这时候啊，通常会蛮多人的反应就是，我觉得还是吃鸡肉饭好了。你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选择太多了，你选了 A 你就想想，哎，算了啊， B 好了啊， C 好了，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果断力来做选择，而这个果断力有很多时候也来自于直觉。好，这本书我觉得它还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他说啊，判断力呢指的就是用一种以上知的方式，知道的知哈，知的方式来做出决定。而我们呢会觉得知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要用脑袋想，对不对？你会说，我很理智的，很客观的，有组织的，有逻辑的，有资讯的，我来判断我该怎么做选择。但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类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知的形式哦。那些知不见得是要从你脑袋出来的，有时候会包含了你的直觉，有时候会包含你的情绪，有时候可能会包含了你的灵性。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你要听听看你灵魂的声音，不要只是用你的脑袋来判断， 就像我们在选择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用脑袋判断，你还是会觉得我先要想想我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样才能再赚进第二笔钱，开发我的这个事业的第二春，这样子我的退休金才够啊，不然我们哪敢退休啊。这是你脑袋的知，但是你的直觉又告诉你，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人生你很想去完成。如果你不趁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身体还不错啊，或者是你还有动力的时候去执行的话，那你可能永远都只能过着你现在的这样子的版本的人生了。所以我们要把脑袋、身体、心理、情绪的知都用上，才能够形成最后的判断。最后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呢，生涯规划，生涯规划这四个字我们常在说，但是呢我又觉得设计人生这四个字呢跟生涯规划感觉，你知道光是听那个主动性感觉就很不一样。生涯规划我真的觉得它比较是在就是那个起点，就是你现在所站的那个位置，然后你要去从现在我们所知的一切去规划你接下来要走的路。但是呢那个设计人生呢，那个角度就感觉是从未来回看，然后去看看自己说，诶，你现在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用那个仪表板来盘点嘛，现在你的资源有多少，你的人脉有多少，你的金钱有多少，我们先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设计人生的主动性有感觉更强一点，而且是更有趣一点。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对你来说奥德赛计划也是一个可以被执行的你的人生设计的一个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咯。